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杂食男子，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好啦，开场的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个
二号背包
不到二号的程度，我要宣布的只是哎，我们下一集要停更嘛，
休更出外取材啊。
对，出外取材，真的是出外取材耶，
真的耶。
我因为我现在在韩商，所以我要去韩国公司那边。
我又要去香港出差了
啊。对，而且这次的出差是我跟尚恩都各自有地方要去，
他去完换我去，
就是我是去韩国，然后尚恩是去香港吧。
对，
然后我们考量之下呢，我觉得还是休息一集好了。
为什么难掩着笑意呢？
哎呦，真的是，就是本来想说要不要休一个月、啊、
你这种人还笑想要得金钟奖。
哎，怎么突然间要金钟奖这件事情了呢？我真的是想不到啊。哦，要不要顺便就聊金钟奖？
好啊，你期待麻雀变凤凰的一天
啊。你说我登上台就说我要谢谢我的 partner 尚恩，如果不是他我就没有办法。
原来你没有要带我一起去啊，领你啊嘞。
我就说啊，上班朋友都在我家好吃懒做。
哦，你真的是很低级耶。再怎么样都应该两个人一起上台吧。
然后我就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前因后果啊、哦，是因为前几天我朋友他突然就是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讲说，哎，你知道现在 Podcast 可以报名金钟奖吗？然后我就立刻去点开了那个就是报名的条件去看一下，就说哎，我们符合资格
耶。哦，他的资格是什么？
好像是起码要发布13集以上
哦，所以就是集数是重点、嗯、听众多寡不是重点，
听众多寡不是重点
哦，被抖那多少钱也不是重点，
也不是重点。
哎呦，我觉得这些东西好重要。
哎，金钟一个这么优质的那个评审比赛，他们怎么会在乎收听率这种东西
呢？怎么会在乎这些铜臭味呢？
对啊，在乎的应该是品质吧。
哦、
okay ，要主持人讨不讨喜吧？看看。
所以我也有听说 podcast 可以报金钟奖这件事情，可我完全没有笑想过这件事情。
哎，没有，他是今年才开始的，好不好？
我知道啊，我说今年我就有听到这个消息啊。
哦、我其实就是抱着偷偷看的感觉。
报这个要不要钱啊？
好像不用、欸。如果要的话，我觉得立刻宣布，那还是不要。而且我跟大家讲他的评选规则是怎么样，他是我们要自己选出9集节目做报名，所以像我今天就在 IG 啊投了，就是说各位听众啊，你们觉得哪一集你们比较喜欢
应该被报名就对了。
我发现大家有几集真的是特别喜欢欸、
像
Monster 啊大家都很喜欢、啊
哦、Monster 这是口碑家的啊。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进击的巨人
哦、OK，
妈的多重宇宙也有人说
是，
以及还有一个我也是没有想到大家都蛮爱的，就是工作杂谈。
哦，工作杂谈之前就蛮多人反应蛮喜欢的、
啊、对啊，那集口碑很好欸。可是我跟大家讲，工作杂谈好像也不符合参展的资格。
为什么？
他时间也过了、
啊、哦，时间过了，不是内容不符就对了。
是因为他要从去年三月多吧，一直到今年四月之间发表的节目才行、
哦、所以那太久以前了。
我们有很多佳作，像烙印勇士也不能投。
烙印勇士可是我们的开天辟地。
对呀、啊，
还录两次，
是是。所以那集录的好也是应该的吧。都已经讲了两次了。
所以哎、欸，他有什么报名的分类吗？
他好像是有例如说生活类、哦、这一定不是我们
是，
但是我有看到我们一个好像是什么，
我们是有品味类，
我们是艺术什么类的。
哦，真的好适合我们哦。
这个领域的竞争者应该相对来讲又比生活类少很多了吧，我就抱持着这样的心情。
是是是。
好啦，反正我开场的就是消息就跟大家讲到这边了、
哦、一个背报，一个算是捷报，就是我们即将投入金钟奖的遴选里面。
然后他到公布说没有入围的那一刻，就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背报。那一天的开场就有了。
OK OK OK， 反正我最近还有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
什么事？
叫做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勾追吗？
哇，越看越有趣、到底是你还说你文学造诣好。
我的文学造诣没有跨足到就是丈母娘这一块。
没有，就是我妹最近就是久违的带她男朋友回家
啊，而且是
而且是一个 British man
啊，阿兜啊，
阿兜啊，高加索人
啊，高加索
还是昂格鲁萨克逊人
啊，是昂格鲁萨克逊。对，
英国我不确定是哪个民族，反正就英国人啊，然后他来台湾玩。
哦，所以他说话真的有英国口音吗？
啊，废话，就英国人啊。
哦，所以他真的会 have a good day 之类的吗？
你那样比较像澳洲。
Have a good day，
我不太会学，但是就是英国腔啦。
哦，英国腔很酷欸。
对，我觉得我第一次实际上体会，可能真的是所谓的英式幽默这件事情。
哦，好喜欢哦。
对，就是像我们是说休格兰的片，他就会在人家讲完之后，他再接一句冷冷的冷笑话。
对，
我发现那个好像不是只有休格兰会，是不是所有英国人都会？
你现在才发现，其实那是英国人的必备技能吗？
好像是欸，因为比如说，完我爸就在跟他吹说什么。他是我们的 VVIP 啊，我们都很欢迎他，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之类的，他就 先讲一句啊，谢谢谢谢之类的，然后带我们全部人都停了之后，他就默默接一句说，所以你们有安排狗仔在餐厅门口等吗？
这个这个台湾也还可以懂啊，
就是我觉得很少欸，因为就是在最后再偷偷接一句，我觉得英文的语境上面其实就是比较适合啦，你翻成中文就没有那么适合了。而且因为你知道吗，长兄如父，
怎么样，
因为我大我妹十岁啊，
哇真的大很多欸，
对啊，所以男朋友来家里我还是要给他一点
下马威，
叫做 father talk、
等一下是有拿着球棒站在后面吗？
就跟他讲一下，我跟你讲哦，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哦，你不要给我在那边胡搞瞎搞、
哦、你这是什么乡土剧才会有的情节，
真的是要这样子啊，
为什么
你要让人家知道说，欸，我们现在全部人都是有在关注你 I'm watching you 有没有、劳勃迪尼洛的那个手指都举起来了。
好了，我跟大家讲一下，上恩的背景其实是主联邦的帮主
我的堂口My hood My gang watching you，
好可怕哦！你们这是干嘛这样子对待外国宾客啊？
没有好不好，我就是当然是要好好的给他款待哦，但是也要跟他让他知道一下我们这里的规矩啊。
好啦，那我先祝福上恩的妹妹了。嗯，英国人好迷人哦，我自己有一阵子也蛮爱的。
是喜欢吗？
可是我就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应该会有困扰，因为我觉得他们英式英文我听不太懂，有的人还是什么爱尔兰腔哦，什么之类，就更难懂。
我倒还好，因为我对于听各式口音是蛮擅长，比如说什么印度人啊孟加拉人啊就听得懂他们讲的啦。啊，讲了很多纯粹是为了在这个节目里面为我妹送上祝福哦。那我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哦，记得订阅我们的 podcast 哦，也要五星加留言，
大家小心哦，竹联邦帮主在说话。
对，我没有订阅的话I'm watching you 哦。
不会，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蛮 nice 的，目前大部分都是五星啊，其实
是啦是啦，感恩的心 啦、
啊、
感恩的心。接下来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我要在这边大声的讲一句，司法不公。
你酝酿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讲这句话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的赞助终于可以领出来了，可是阿杂他的分红只是饮料里面要帮我加珍珠，
我有给你一些现金好不好。我跟你讲这种感觉哦，大家如果在公司工作过就知道、我已经给尚恩年终了，然后我给了他年终，我还把他叫过来说，哎，尚恩尚恩，
你的年终是什么？
除了
珍珠吗？
不是，年终是真的有钱啊。
OK，
我就说，哎，我除了年终之外，我今天跟你讲，你之后饮料都可以加珍珠、是不是听了就感恩戴德？
我是觉得还好啦、
我觉得你就是太不知足了，
司法不公。
哎、欸，要共体时间啊
共体时间，
共体时间出现了、
好啦好啦，我会期待我们得金钟奖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一天啦、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宣布啊，今天拉主 key 的可是上恩
哦，都习惯啦，毕竟今天这门课程我也是值得称为一个学家的人。
继忍者学家之后，你今天要当什么学家？
我今天要当一个三体学家。三体终于来啦、
这部我也很期待耶。
Three Body，
欸 Three Body 很像很随便翻的耶，怎么英翻中翻不好翻的
连续两集都为大家带来这个科幻史诗，上一集是沙丘，这一集是三体，一个软一个硬。
其实这个你没说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真的吗？一个是硬科幻一个是软科幻啊。
那我觉得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硬科幻跟软科幻呢？
当然没问题，我也准备好我的小科普的部分、
我有看到一些维基百科上面的知识被贴在我们的大纲上
我有自己消化过好不好。硬科幻软科幻其实很好分的，就是硬科幻其实它就很重视科学理论背景啊，它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然后它会去用推导的方式尽可能的符合当代的知识水平。
懂，硬科幻的作品比较有一种真的可能会发生的感觉。
对对，而且它的科技你会觉得它是连续的，它不会突然间蹦出一个比如说香料然后它没有解释是为什么、
它不会在现在这个背景当中突然出现任意门
对之类的，他会说任意门它的原理是什么，
okay, okay, okay.
是把人化为什么几千个碎片然后怎么化的，就是他们会尝试着用科学精神去解释，
你比较能够想象啊。
对，科学的细节就是硬科幻的作品啊很重要的依据。那什么是软科幻呢？软科幻就是更着重在科幻世界的人文社会，就比如说像我们讲沙丘啊就是一个软科幻，因为它就是一直在讲说未来一千年的世界里面 然后人跟人怎么互动，他们的政治关系是什么。
就他不会跟你讲香料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他不会讲香料的原理，他也不会讲扑翼机为什么他的翅膀都不会断。
对，因为一讲了就会啪康啊，
就
会发现说哎、欸，其实不太可理。
那我是乱虎烂的哦。
我大概懂啦，一个虎烂程度低、一个虎烂程度高啦。
也
可以这样，
就是变成说他们着重的重点不一样啦。软科幻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讲过的沙丘嘛，
它其实就算是
算是、然后硬科幻的代表我们这次讲的三体，2006年那个时候出嘛，大概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过一次，然后在全部看完之后觉得天哪，这真的是神作，于是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再从全部重新看。
所以你其实算是看过很多次的人呢、欸、
看过两次，就我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像我只有看过第一本我就停下来了。
哦，你有看过第一本？
我有啊，我看到你在那个什么、大纲里面称呼我为三体小白，我想说你有没有礼貌啊。
你不是三体，你是三体麻瓜。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三体这个作品为什么重要这样子。
好，
那三体它其实是中国小说，它的作者是刘慈欣。
哎、欸，你知道吗、他是个男生。
对，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听到刘慈欣就啊、怎么那么厉害一个妹妹、居然可以写出三体这么硬的科幻小说。
对，
一起接杂波浪。
就是我后来看到他的一些就是报道才发现说，哎，还是男生，而且他的长相跟他的名字好不搭哦。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人身攻击？
没有，我只是一直幻想着他是女生写的，就发现不是。
我觉得的确会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你幻想他是女生写，所以你会觉得说，哦，他的文笔为什么偏艰涩而且刚硬。
对
啊，因为他就是男生美。的确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啊，因为他就是蛮像男生写的文章，
合理许多、他这一部三体是在2006年开始在这个科幻世界杂志上面连载的小说，所以在科幻世界的杂志代表说他就是走一个非常本格派硬派的路线，
他不能有太多的幻想成分啊。
对对，
要不然看这个杂志人就说哦，这也敢刊登。
对啊，
切有西人哦，
弄得搞好难
哦，扑翼机讲个拜耶。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连出了三部曲，他有第一部叫做地球往事嘛，
啊，就是这次影集拍的第一部啦。
没有啊，影集其实拍到第二部中段，就是那个面壁计划开始。那其实
对对
对
对对对。
那第二部就叫做黑暗森林啊，第三部叫做死神永生。
我那时候看到他第三部的名字的时候，一直都觉得这是个轻小说的名字。
有一点，有一点，
是不是
我觉得第三部的名字取得没那么好。可是我要讲的是，第二部、第三部非常好看。
嗯，我也蛮期待看二三部的。
然后呢，更厉害的是什么？他的英文小说版一出之后，都丢丢雨果奖啦，
不是星云奖是不是？
没有，他有得星云奖，也有得雨果奖
哦，同时得两部，跟沙丘一样哎。
而且他是怎么样？他是亚洲第一部得雨果奖的小说。讲到雨果奖，我这次也特别查了一下，我发现，其实我看过蛮多雨果奖的。
我也是看了你的大纲，我才发现说，原来你本身啊，就是个科技宅男。
不会啊，时间回旋你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可是我不得不说，你写的都是有名的。
那个超级好看那也是会让人家脑洞大开的。
哦，那部蛮有名的，没有错。
时间回旋，我记得也是有三部曲
啊，真的假的？每次每个都这么 heavy 哦，
但是。我觉得跟三体比起来，时间回旋的三部曲后面两部比较弱
哦，
就它的时间回旋是最好看的，
它等于是开了一个磅礴的开场，但后面有点疲软掉，
就有点像是什么羊毛记 那种、
就
是、
那就不行，那就
对，后面收的有一点弱这样子。
OK OK，
然后像美国众神
可是美国众神我要插一下话、美国众神有被改编成影集
哦，真的吗？
嗯，它其实是一部蛮有名的，被改编成影集。可是我就印象中，
对
影集的评价就是很难懂。
对，可是它的小说本身其实就很难懂。
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是，它被归类在科幻
它是神的社会学啊，所以是软科幻
啊、哦，是软科幻。
对啊，
可是我觉得美国众神，我有一度很有兴趣，是因为我记得它的背景是有点设定在，如果神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它会是什么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哇，好酷哦！
对，所以就是
它
就是神话社会学，跟忍者学是一样。我最惊讶的是什么？我心中的神作《哈利波特》居然也有得雨果奖啦！
他也有得雨果奖，
对，而且他
我蛮惊讶的，
他有得奖，然后也有入围，他好多集都有。
他并不就不是科幻吗、啊、他如果是魔幻文学我还可以理解，是
不是，我不知道耶、欸、但是他有得啊，
我觉得你们这样子不对。
没有，我觉得你质疑雨果奖也是一个点就是说其实雨果奖是一个还蛮受争议的奖、
哦、是这样子，
因为雨果奖有一直被说就是一个充满白人男性的主观意识的奖、
啊、就是以一个殖民者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啊，
有可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的确在想说刘慈欣这个人到底为什么厉害，他可以把这些理论基础讲得那么扎实。
对，
所以我就去查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发电厂的工程师、欸、
啊，想不到一个发电厂的工程师懂这么多啊。
我觉得工程师懂这么多不奇怪，是他居然有这么好的文字架构能力。
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是他有这么强的天文物理学的知识、欸、因为发电厂的工程师想象中还是跟这个领域不相干的、啊、
因为我觉得他主要谈的都是所谓的基础物理，所以他对于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是描述的非常巨细靡遗的、
oh, too detail
too detail 我觉得不会啊，没有， 我这边真的要帮这些理工宅男们讲一句话，
好，就听你们要好好的来给我辩驳
为什么你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讲事情要讲得很细啊？因为呢真正的理论推导它的逻辑是你要先知道 A 你才会知道 B，一般比较是怎么讲，有点是比较偏感性的沟通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直接告诉我 D 就好啦。
我懂我懂。
可是理工宅男们就会觉得不行，齁，你前面没有搞懂，你这样基础没有稳固，你会很容易就坍塌的。我们为你这个科学的金字塔一层一层的盖起来，不要急、
哦、
我都会告诉你的。
我、哦、没有，我要知道，我要飞上天啊谁要看你那盖地基就是我第一次看那个三体的时候，
是，
其实我也是觉得是好看的、
uh-huh、
可是我在一边觉得好看的同时就会一直像在上物理课一样，
对，
就是有几个瞬间会想要睡
哦，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看这个小说其实对我来说会有一点真的很困扰的是，我记得我看第二次的时候我看非常慢，因为我看一看我真的会去查他讲的那个假说是不是真的，
对啊，它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啊各式学说，
因为我就很怕他讲的是伪科学，然后我还真的相信了，可是其实大部分他讲的东西都还算是有在大的脉络上的啦、嗯、
就是算是有科学基础在，
有有有有。其实这次 Netflix 要改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它是一个无法被改编的小说，其实我觉得是蛮可以理解的，第一个是它的时间跨度真的太大了，
对啊，因为他跨了几百年嘛，
他的三部跨了四百年，然后他里面的那些理论推导其实真的不得不说非常的艰涩，你必须要有一些理论基础你才会觉得这一切都比较合理。
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影视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小说里面很常花很长的篇幅去解释一个道理、嗯、
哦，解释一个理论啊。
对，可是问题是你要想啊，这个东西如果拍成电视的话，它就是会有大概五分钟的 PowerPoint 去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变成那样子。
没错没错，而且我
想象就觉得好无聊、啊、
然后结果我后来一查才发现，其实2013年就是去年的一月、啊、腾讯其实就有翻拍三体的影集。
你自己也去看了吗？
我看了啊，
我
但是我没有看完，因为它好多，
因为我记得好像它30集吧，我记得，
对，它居然有30集，
而且它30集只拍了它的第一本书，
对，他拍的比这次 Netflix 8集拍的还少其实我必须说我不觉得难看，然后尤其是如果你是喜欢原著小说三体的，你应该会蛮喜欢，因为他对原著的尊重非常的满，他已经满到他几乎连很多台词都是原文照灯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很危险、欸、
对，但是因为就像刚刚阿杂说到，他其实太尊重原著了，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做一些影视化的调整。
对，而且他花了30集，然后一集一个小时哦，妈超久
超长的，
对，然后才拍完第一部，所以所有事情都要按照原著来，
对，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除了把台词安排好这件事情之外，其他事情有点慢半拍，所以 我看了五六集之后我觉得啊够了，因为我也是为了录这一集我在录音之前又再重新看了一次小说，
你就会觉得说 都一样，
他说哦我都看过了，谢咯
就比较没有什么惊喜感啦、嗯、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是不习惯看硬科幻的作品的人，你会看不太下去。
对呀、啊，
我会觉得其实中国腾讯翻拍的三体会更像是粉丝向，
对，他就没有想要扩展族群了，
他也没有删东西，然后他也觉得啊，很完整，还原的好像哦，真棒什么，就是
对。
那因为中国三体的粉丝就很多嘛，
对啊，
所以他拍粉丝像的作品就很 OK。Netflix 说哦，你没有拍过之后，我要进我也来拍，因为找了《权力游戏》的制作人，
《冰与火之歌》的制作人啊，
对，《冰与火之歌》，所以他们就来认真的，他们要改编一个 Netflix 版的《三体》。因为我没有看过《冰与火之歌》，你要不来讲讲看《冰与火之歌》有什么特色？
哦，那我跟大家讲，就以我看《冰与火之歌》的感想，
是
大家小心，可能会烂尾。
哦，前面铺陈的好像很厉害，
后面就随便搜一搜啦，
哦，随便搜一搜，
因为《冰与火之歌》被人家骂最久的就是因为这个啊。
哦，烂尾，
就好像我就记得《冰与火之歌》它会烂尾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创要赶着去接别的戏啊。
这么低俗的原因吗？
对啊，是被骂得很惨啊。
OK， 可是他们这次改编其实真的超炫的哎。Netflix 他只花了八集，他居然拍到第二部中间。
没有，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看不下去三体小说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的确你觉得有的东西可以删掉。
哎、欸，不会，他删掉很多重要的东西。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于粉丝来讲很重要啊，
是，
可是对于理解这个故事删掉好像没差啊。
啊、哦，我知道，
对、啊，
你就像是去看哈利波特电影不会生气的那些人。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啊，也还可以啦。
哦、oh, ，I'm so angry、欸。Netflix 三体它改编出来成果到底好不好，改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现在已经听到一个就是重度粉丝的发言了，等一下要跟大家细细的分析。我跟你讲，你如果是三体粉的话、哦嗯、你应该会很喜欢
大呼过瘾，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会跟我一样就说哦，要不要剪掉，
有一点想有一点说有一点想睡。好啦，网飞三体到底在演什么？为什么这边要强调是 Netflix 三体？因为它真的改太多了、
oh.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会以 Netflix 三体为核心去展开。这个故事呢发生在现代的英国，就是跟我妹的男朋友来自同一个地方。
莫非这也是一个致敬吗？所以前面才会聊这个故事。
我没有瞎扯而已，瞎扯而已。就突然间最近几个月开始呢，大量的科学家，尤其是这个物理学家，大量的自杀
啊，自杀的病毒也是锁定精英阶级
哦，精英阶级，对对对对对、
okay.
尤其你是研究基础物理的，特别的 dangerous、
啊、OK、哦、
或是呢即便他们没有自杀，他们也放弃了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
哦。
死亡场景里面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倒数计时的线索，
大家就觉得说他们的死亡好像有点关联，
好，有点关联。然后这个时候呢，主人公之一的这个人叫做索尔，他是一个量子加速器的算是技术担当啦。
啊，他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加速器的那个什么
实验室、啊、
实验室里面，影集他刚出现的时候他就很烦恼的在那边说、啊、奇怪怎么算都不对。
哦，对，这个实验 doesn't make sense。
对对，没错。
对，那他的导师呢 Vera 也在跟他对话之后，他问了他一句，你相信上帝吗？那问了他这一句话之后，那当然 Soul 就跟他讲说，哦，我是一个重视科学研究的人，我不相信。索尔的导师维拉小姐呢，他就跳进加速器自杀身亡。
自尽。
当然这件事情就对于索尔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这个主角索尔呢，除了自己是一个精英、哦、牛津大学的物理博士之外呢、
嗯、
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牛津好同学，
四五个人吧，
他们是牛津五人众。那牛津五人众呢、okay. 我们又可以简称为牛津钢战士。
这上班他们自己取的绰号啦。
对、
okay.
Go Go Power Ranger 的部分。摸摸摸摸摸。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跟金刚战士有个共同点是什么？
是什么？
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国啊。
对啊对啊，不同的人种、
欸、我是黄衣战士。我是亚洲的人
啊、哦、真的
耶，是
不是？ OK OK， 那我们的索尔就是黑衣战士。
对，当时黑
是一个欧郎。那总共有五个人、哦、分别是这个 Oggy 奥奇，是一个女生，是她是一个奈米材料的开发首席。所谓的奈米材料就是比头发还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细。
他们里面每个人都好厉害啊，
因为他们就是牛津的精英啊，牛精英金刚战士、哦、然后另外一个是陈静、哦、陈静她是一个算是基础物理学的博士，
我们也可以称呼他为黄衣战士，因为他是亚洲人、
哦、没错没错，他是亚洲人。好，再来一个是 Will、哦、他也是牛津的物理系的博士，
对，
但是他呢觉得自己没有才能，跑去当了你是我的高中老师
他跑去教书啦，
哎，跑去教书，
他应该是蓝衣战士啦，我猜差不多。
最后一个是鲁尼 Jack Rooney， 因为他觉得他这些同学们都太清高了，
对，
有大把的学问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
赚大钱啊，
对，发大财，对，哦，所以他就运用了他的科技专长去开了一个食品公司，
对，就卖一些零食啦，哦，
卖一些看起来像能量饮料。
大家如果听到这边就知道啊，杰克鲁尼啊，是他们当中是蝙蝠侠的存在，他的超能力就是钱。
哦，对，有钞票的能力。
对啊，
哦，OK， 所以这个五人众呢，他们因为都是这个 Vera 学生，哦，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为这个老师哀悼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神秘的倒数计时的数字，居然出现在这个 Augie 的眼前。
我觉得好像要跟大家讲一下，它出现的方式是说，你的眼前都会浮现一个倒数计时器，
对，就烙印在你的视网膜上面。
对，可是别人都是看不到的。
对，然后那个倒数计时是像什么呢？像是用仙女棒在你面前写下了这个倒数计时的感觉。
就是看到倒数计时器的是那个奈米纤维的研究家嘛，
对，
然后他刚好在故事里面是他的奈米纤维快要研发成功了，
对
对，只差最后临门一步了，
对
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倒数计时器这件事情。
没错，那反正突然出现这个倒数计时器，认识谁都会害怕。在他为了倒数计时苦恼不已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秘人突然跑来帮他，跟他说，你停下你的研究，倒数计时就会停了。
对，没有错。
这个时候他猛然惊觉，你怎么知道我有倒数计时？
我明明谁都没有讲，我只有跟少数几个人讲而已，你一个陌生人，
对，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原本觉得说，我的实验就差你们一脚，我才没有要管你这件事情。
对，
就那个神秘人就跟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告诉你，明天晚上12点，伦敦的天空将会为你闪烁。
哦，听起来好抽象哦。
这个 Augie 听了就觉得说半信半疑，但是因为毕竟他眼中的这个倒数计时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跳动，
太困扰了，
一般人连眼皮跳都会觉得很困扰，更何况是一个倒数计时。
哎，我真的不得不说，嗯，眼皮跳真的很困扰，
很困扰啊。我每次眼皮跳都快疯了，好不好？所以呢，他在隔天的晚上12点， Augie 就找了我们这个主角索尔一起结伴到一个空旷的地方。这个时候星星们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为了 Augie 闪烁了起来，
整个天空就像是有人关灯又开灯，
忽明忽暗，
而且不是只有给 Augie 看，全世界都看到了，
全世界都看到，就为你闪烁啊，但是全部人都看得到，但是为了你，
啊，
for you。 为什么 Augie 知道是为了他啊？因为他们毕竟是天才的精英学者，
是
他们马上就算出了天空中这个闪烁的频率是摩斯密码，然后这个摩斯密码翻出来是什么呢？又是倒数计时
啊！
哦，
天哪，这谁会发现
？Terrible！ 我就说，因为他们是精英，他们马上就翻译了这个摩斯密码哈。而且一般摩斯密码，你看大部分的影集，他们都要记下来之后再手算嘛。
对，
我跟你讲，索尔跟 Augie 不用心算，
对，心算就算出那个倒数计时器了。
对，那算出来之后呢，当场就吓坏了，他还是在恐惧之下叫停了他即将上市发大财的这个实验。就在他叫停的那一个刹那，视网膜上的倒数计时就这样停下来了。
所以是真的是有效的欸。
对，真的好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步步逼近人类的科学精英们？
对，要他们放弃自己的研究。
对，连我们这个牛金刚战士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洪流。以追查这个事件为起源，三体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上恩说的那个大概是影集的一二集左右啦，这其实我觉得前两集是真的铺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在看小说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紧张刺激，
嗯哼嗯哼，
但是因为他把它浓缩在两集当中，你就说哇，真的好神秘哦，好神秘哦，感觉好像在看 X 档案
哦。 对，很有这种感觉。
三体它整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要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其实就是外星人入侵地球。
哦，没错。
对，只不过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像 ID4 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入侵过程都非常的迅速，
对，
它就直接到家门前，
说来就来。
对，可是三体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是真的从头到尾铺陈，就是包括说它要进攻之前它应该要做什么准备。
对，基本上就是大家看的第一季八集外星人都还没来。
对对对，外星人都是一直听说他们要来的状况。
有稍微跟我们做一些接触而已。
因为三体要攻打地球还要400年，他其实在影集后面他有解答为什么会有倒数计时器。
对啊对啊，外星人要来攻打地球， 他们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400年后他们即将抵达地球，可是你们这些厉害的地球人厉害了我的球
啊！
如果我飞了400年来，你们的科技好像会超过我们哦。
哦，对，他其实影集跟小说我记得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科技发展曲线是很快的。
应该说人类的科技发展它的曲线不是单纯线性的，
对，它是会爆发性成长，
对，它是会爆发性成长的。人类可能用了很久才从狩猎到农耕，
对，
然后又花了很久才从农耕到器具，可是光进入电脑时代其实只花了几十年，
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它的时间越来越短，400年后它飞来的话人类科技搞不好就超过它了，
对，直接连到都到不了，直接在空中就给你啾啾啾全部啾下来。
为了想要让人类不要科技超过他们，他们其实也有做一件事情，
没错，
就是他们投射了一个质子的东西到地球。为什么那些物理学家会看到倒数计时器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小的质子它发出了有点像是幻觉的东西。
没有啊，其实它就是跑很快啊，
它就是干扰了你的视网膜或是干扰了你的一些仪器，让你就是觉得你看到了这些东西，
对，
它的概念应该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外星人透过这样子的干扰去预防地球上先进的科学家开发出他们不想要的科技。
对，它怎么破坏我们实验呢？就是它在这些量子加速器里面粒子对撞的时候，有没有，
对，
质子它就会伪装成里面的粒子
哦，
去帮你乱撞一通。其实做实验都这样，你会先有一个假设，那你去观察它的碰撞是不是一样的，结果这些粒子全部都失控了，
哦，
全部都劈笑，
所以因为做不出实验就没有办法进步。
对，那在这边我要问一下我们的三体小白
不是有没有礼貌，我刚刚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我也算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小白，
哦，
三分之一
二体小白因为你有一体是看过的。
对，
哦，你觉得这一次 Netflix 的改编是好看的吗？
其实说实话我是算喜欢的，欸，
hey，
我就要代表了广大的非硬科幻小说的爱好者，
oh， OK，
我必须要说，
对，
我觉得王菲的三体，以一个你如果没有这么在乎它符不符合原著来看，你单看它的话我觉得是好看的，
uh-huh，
因为它有八集嘛，我觉得前五集我都很满意，
是
我反而觉得后三集有点太拖。
欸，真的吗？
不是说拖啦，而是它没有什么进展
哦，
就是它的故事有点被停在某一个阶段，可是因为那个阶段刚好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前五集都算是有事件的推展，然后很
精彩。对，我觉得后你这样说后三集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一些准备嘛，
对，
那就比较少一些事件，但是他必须要交代人物之间的互动，你还会知道说
发生
什么
事，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喜欢三体的粉丝啊，那你就是对看王菲的改编觉得是 OK 的吗？
的确像你讲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面向大众的改编，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看过三体的人，你应该会被这个三体世界稍微勾出一些兴趣，因为它的改变幅度真的很大，想要把太多东西一下子塞进八集里面，它其实是改到第二部的中段嘛。
那它真的是浓缩的蛮多的，
浓缩超多，那我觉得有舍必有得。
对，
就是当你故事弄得更紧凑更引人入胜的时候，人物的厚度啊，然后理论的扎实程度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本来可能算是三体的卖点之一的就会比较被消减，
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在讲理论给你听啦。
对啊，
Which is good
I doubt it 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以人物来说好了，因为他三部的人其实是怎么讲，横跨400年，
所以他主角中间会换人啊。
对，主角会换人，那可能上一部的主角到这一季变成老 Coco 出现，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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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会稍微有一点衔接这样子。
对，
原本是这样子不相干的一群人的一个故事，突然间拉进了牛津五人众，
就等于是说他把这三部小说里面的主角都塞进去变成第一部就出现。
对，所以这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很 important 哦。
对，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存在，哦，
有点像是牛津这五人众突然都身兼了那要拯救世界的任务，
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是金刚战士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不能打的，都有抛头颅洒热血，
有一个人真的是头掉
有一个人真的是抛头颅啊
真的。
这样的改变之外呢，其实他们还有做一些很算是政治正确或是商业考量的改编。
像是什么？
因为本来的主角汪淼，就是小说里面的主角 奈米科学家这个角色，
对对对 对, 對，
他本来是一个性格很严谨，然后重视科学理论的硬派科学家，
是
用台湾人的角色来想，会觉得形象可能更像是有点像是吴康仁那种感觉。
哦，有吗？有这么严谨吗？
就对，他就是偏严谨的
啊，比较一板一眼啊。
对，结果呢，他变成 Augie 是怎么样？眼影很大，
对，
眼影画得很深。还常常穿着深 V 的 T 恤的一个，
是个性感的女科学家，
性感女科学家，
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把生活也顾得很好的一个科学家。
对对，就是可能这样子的角色更让大家觉得有特色吧。
对啊，要不然的话一个冰冷的、男
性
科学家，我觉得
瘦瘦的
光用想的就好解哦。
那再来，我觉得我想问你，有看过第一部吗？
对啊，
你觉得理论全部都拿掉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以阅读好看度来讲是合理的，
因为我觉得三体，
因为凭良没有，应该是说凭良心讲，一般人没有这么在乎物理学。
那不只是物理学啊，其实有一个部分，他现在删掉，我也很好奇他后面要怎么谈这件事情。
是什么？
那个东西叫做宇宙社会学，就是说你应该要去把整个宇宙思考成一个社会，那彼此之间大家会怎么互动，从里面去找出一些 hint
对
去对抗这个三体人。那第一个架构就是说，所有的文明都是以生存为目的的，
对，
所以活下来才是最重要。就像三体人为什么要侵略地球，因为要活下来嘛。还有另外一项很重要的公理，叫做宇宙的总质量是不变的。
对，这听起来好玄哦，我就一般人听到这里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就是阿杂如果喝掉了我的珍珠，我就没有珍珠了嘛。
啊，
我们两个就只有一杯饮料。于是我跟阿杂之间就会起的一个对抗，
宇宙当中的食物跟资源是有限的啦，
对，食物跟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彼此之间多数都会是竞争关系。
我觉得其实这边蛮有趣的，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也要让听众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啊有一个人就是拉着你跟你说，哎，我告诉你一个打败外星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所有人都只是想要活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只有这么一些。
对，
你如果听到这两个提示，你还可以想到打败外星人的方法，那你就是很厉害。
对，
因为像我的话就会想说你攻啥事，这种事情用得着你来告诉我
所以勒
所以勒要不要告诉我到底哪里有雷射。
对，我那时候看到第二部小说我也是非常惊艳，就是因为他就是靠着这两条公理，他就真的推了一个宇宙社会学。因为在影集的最后，其实就是索尔，我们会知道说他即将成为很重要的人物。
对，他是啊，
对，因为他承担了这个对抗外星人主要的几个重点角色之一。
对，他就真的推导出打败外星人的方法。
对，没错，跟外
星人
对
抗
的
方
法，
就是根据刚刚讲的这么废话的两句话哦，大家自己去思考。
什么废话？这是两大公理，宇宙社会学两大公理，你放尊重一点。
就是因为太公理了，所以有点像废话，就有点像是说，我跟你讲哦，你一天不吃东西可能会死
哦，
差不多一样废，
是是是，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是主角太天资聪颖了
哦。对，毕竟他们是这个牛金刚战士的。
OK， 靠着这个就得到一些想法。
是是是。
聊到这边，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影集它毕竟有所删减，或是说它可能有些要留到第二季拍嘛。
是，
你自己有觉得，凭你一个理论派啊，
对，
你自己有觉得就是说有哪些理论在书里是非常喜欢的？
哦，我觉得很有可能流于俗套啦。
啊，
但是一般人提到三体还是必须要提到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啦，
当然很重要 啊，
啊，
因为它就是第二本的书名啊。
第二部的书名，对
啊，對，黑暗森林这真的蛮有名的。
对啊，没有，我觉得真的是打破我们以往对于跟外星文明接触的一个概念，因为以往我们对于外星人都是很 friendly 的嘛，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寻找那个好朋友
啊，对
啊，
ET go home 然后手指碰手指嘛MIB 就是啊，外星人都是 Michael Jackson 对不对，他只是回去他的星球而已。
看了三体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太天真了。
对，这黑暗森林法则他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想象整个宇宙是一座一片漆黑的暗蒙蒙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武力嘛。
没有，他书里面的描述是说，宇宙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像是带了一把枪的猎人。
对，带着一把枪的猎人，
对，没有错。
那这个森林呢，因为太黑了，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位置，所以我们一切就是战战兢兢的。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谁发出了声响，
对，
跟人家说 Hey I'm here.
Oh, let's be friends.
对，你想大家第一时间的动作是什么？
可惜啦。
对，因为我们要想哦，宇宙的总质量是不变的，
没有错。
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
就是又回扣到刚刚那两个法则。
对，
因为你想要生存，然后你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的情况之下，其实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先杀对方。
对，然后今天当有一个北巴嘎齁突然间说 Hey I'm here 的时候，你大家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一定是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Silence,
silence，
要上一集用的魅音，这时候还要再用一次，好累啊！
当然，我们对于外星人还是会有很多的向往跟想象，但是我们也知道 silence 是很重要的。
欸，它真的跟我们以前所看的所有科幻作品很不一样。
对，
因为像我们以前看什么接触未来啊、ET 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人都看到地球人都不断的往宇宙发射射线，
在宇宙中遨游。跟大家交朋友，
一直不断的就是散发出电波说，哦，我们在这里，
跟来哦，跟来哦，
我们是太阳系第三颗行星，
对，我们把达文西的鸟鸟就发射给你们看哦。
看了三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找死，
真的是找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而且蛮新颖。
这应该是如果 Netflix 拍第二季的话，应该是一定会谈到这个理论啦。黑暗森林法则不是刘慈欣发明的，
对。
可是你要说被发扬光大的，一定是刘慈欣，是能够功劳记上一笔的。
他一定是啊，他都把他取成第二部书名了。
对啊，
对
啊，
关键字都会搜寻到他。
对，没错。那你看了《三体》，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最喜欢的元素？
有一个东西细想觉得蛮扯的，我又还蛮爱的，就是那个面壁者。
哦，
我跟大家讲一下面壁者是什么。你如果有看过影集的话，其实你第一季的最后就已经有讲到面壁者了。
对，
就是因为外星人派了质子来地球嘛，
对，
所以他可以监控整个地球的状况，所以
一举一动。
对，所以地球人在演你各式各样的策略的时候，都会同步让外星人知道。
对，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隐秘自己的计划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自己想自己的。
对，因为外星人他可以监听我们，但他无法读我们的心。
对，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对抗外星人，就叫做面壁计划。
对，哦，我超喜欢的耶。
但是你是细想也是觉得说这个也是有一点，
我整个小说里面最喜欢的就是面壁计划。
啊，真假？
对，
我看他面壁计划怎么执行。他就是说，好，那我们从地球上挑出四个我们觉得很厉害的人。
对，
然后这四个人每个人在脑海当中想好一套对抗外星人的方法。
对，
但是他不跟任何人说。
对，不跟任何人说，
他就只有自己在脑海还用自己想清楚，
没错，
然后他直接发出指令。
所以这些面壁者他讲出来的话跟他所做的决定，我们都要无条件的接受。
我记得他小说跟影集里面的描述是说，面壁者是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权限的。
对，没错，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假设阿杂成为一个面壁者，
对，
我就说尚恩给我200万上面就要说啊，虽然不是很想，可是可能跟攻打外星人有关系吧，我就要捐出200万来。
对，然后而且哦，因为面壁者他只有自己想自己的嘛，所以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计划，所以不管大家觉得有道理没道理，反正就是执行就对了。那他在这个计划里面，可能他有9个是假的，但是有一个是他真正心中真实的想法。
对，
所以面壁者的责任就是 suppose 他要有非常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去扰乱外星人，
对，
让质子很忙，要监视很多个计划，但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像刚刚阿杂叫我给他200万，这个很显然就是假的，
没有啊，
但是我还是要照做。那我只能说好险阿杂不是面壁者。
因为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说哇，先爽个10年5年。
对啊，其实那个里面的主角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对，那个索尔他就是先爽一波再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好，我决定我明天开始要先环游世界。对，我要住最好的，我要先养精蓄锐，
反正有400年嘛，我先玩个一年，还有399年。
可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这个idea 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我还是觉得它有点扯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你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讨论，你没有办法验证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啊，
所以就是他们才是人类的救世主啊。他可以跟人家讨论啊，可是他讨论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在小说里面第二部是会讲，有些人是以核武器为对抗外星人的主要手段的，他还是可以去找他的核武器专家，他不怎么可能自己造， 他一定也是叫人家造啊。如果我们一般的逻辑，应该是就会有很多国防部长来问他说：“你这个核武器真的打到外星人吗？”
对啊。
但是如果在面壁计划里面，就是你都不能问。
但我在脑海里面想了一个计划，可是我其实不会不知道这个计划到底可行性多高啊。
啊，这就是 give it a try 啊。而且我相信齁，你绝对不会被选为面壁。
为什么？我看起来天资聪颖欸，搞不好国防部听到这一集就找我当面壁。
我
阿扎阿扎，你赶快想一个那个维护台湾和平。
我觉得你的基础理论知识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哦，如果我当上，我就要说尚恩200万先拿来，不用多说。
如果你当面壁者还看中这个200万，我想你自己不太有这个支持、啊。
哎呀，这是那个欸，战略的一部分。
哦，OK。
好啦，面壁者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也期待影集第二季应该会。
而且的确，他到最后其中一个面壁者也想出了很厉害的方法
，brilliant。
对、嗯，那个真的很棒欸，我其实蛮喜欢的。
回过头来，除了概念之外啊，我觉得其实场景的营造其实也是影集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像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地球三体组织要介绍三体这个概念给地球人的时候，都会叫大家玩一个三体游戏。
我跟你讲，这个概念真的很有趣，我要跟听众讲一下、就是因为三体要入侵地球，可是有400年嘛，
对，
他不能让400年的光阴虚度，所以他一定要先在地球上面找一些舰，
召集他的信众。
对对，他要先招兵买马，就是进入一个国家，总之要先就是你知道培养一些信徒。
对，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制作了一款游戏。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地球三体组织想的还是三体想的，我只是觉得这个 idea 真是 brilliant。
对啊，因为那个游戏看起来好好玩，
好好玩哦，我好想玩哦。
在讲解这个游戏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先讲三体人为什么他们要搬家。
哦，为什么要搬家？
对，因为大家有听到三体这个名字，一定会想说三体，三体是什么呢？
对，
因为三体其实也是在呼应那个外星人他们的处境。
对，
就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有三个恒星的星系，
对，三颗太阳啊。
我们地球不是都会稳定的绕着太阳转吗？
对，
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颗太阳啊。
是，
三体人他夹在三颗太阳中间，所以他们会被三颗太阳的引力彼此拉扯，所以导致于他们有时候会过热，有时候会过冷。
你离一颗太阳比较近，两颗太阳比较远的时候，那你们就是很气候宜人的天气。
对，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两颗太阳都离你很近，就会变得超热，三颗太阳都离我很远，就会变成超冷，就是会有这种很极端的环境。这样
就是三体人他们为什么会想要移民，就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的不可控性太高了。
对，
常常文明动不动就毁灭。
对，因为就所谓的经历乱纪元，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会升起，什么时候会落下，然后动不动超热超冷这样。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突然之间听闻了地球是个good所在，
对，好所在哈，这个文明都不会中断。
对，然后就说、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入侵它吧。但是在入侵之前，我们要先做好我们的宣导影片，
宣导影片，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三体的 VR 游戏。
哎、欸，可是我觉得那个游戏的出发点很有趣、欸，哎，它的那个游戏的宗旨并不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三体有多好，
对，
他们是做了一个游戏，告诉玩这个游戏的人说：“哦，我们三体人的世界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对，这个很奸诈、欸。
体验三体人，
对，你扮演一个三体人，你去讲苦民所苦，我们来侵略你们，不是我们调刚 A 啦。
对对对，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辛苦。
对，因为那个游戏很有趣，它不像我们一般在想象的网络游戏那样是什么打魔王，不是。他的游戏是说你会收到一个钢盔、然后你戴上了之后，他就会给你那个那叫什么全息投影，
就是一个 VR 的游戏啦。
对， VR 游戏、可是你在
跟香格里拉一样、
对对对，可是你在里面不是打怪 你在里面是例如说你一进去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的荒凉，
对
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冷、你在那个游戏里面是要解开说
三体之谜，
对，就是到底怎么样算出这个地方的那个什么、
什么时候会是恒纪元，也就是只有一颗太阳气候稳定的时候，
对，然后什么时候会太冷或太热，
对，什么时候是乱纪元，知道有多长，
对对对，所以你在那个游戏里面是要想办法帮三体人解决问题，
对，你尝试作为一个三体人去协助他们延续他们的文明，结束就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无解的习题啦。
游戏的那个魔王就会出来跟你讲说，其实啊你说的没有错，就是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才要侵略你。
对，
靠北，
就是、唯一的 solution 呢，就是地球借我们住的、 小说里面把这个游戏就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设定嘛，比如说要遇到乱纪元，也就是说天气会有极端气候的时候，那人就会脱水，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皮囊。我活下来的那个人呢，我就会帮你把皮囊收好，比如说我手边就拿一个阿杂皮囊收在我的包包里面。
我觉得他们三体人也是蛮好生存的、欸、
对啊，他们就说只要一人活就全部人活啊，因为我只要收好这些皮囊就好了、
剩下那个人好累哦
真的，
我为什么要收大家的？
然后他们都会有放、那个很大的谷仓在放大家的皮囊，
那边有点闹欸，我只能这么说。
没有，可是我看小说我就觉得超级有趣啊。然后等到天气变得很好，就是气候宜人的恒纪元到来的时候，幸存下来的人就要把这些皮囊拿去泡在水里，国王就会喊浸泡然后全部人就会把皮囊丢到水里面。哇、哦、好有趣哦，
然后你就会活过来了。
在影集里面我觉得他重现的也很好。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看影集它才会拍得出来啊。
对，
你看小说还是会有一点难以想象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真的，而且我看影集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小趣味。
什么东西？
他们浸泡的时候的人居然还有露出小鸡鸡的。
哦，对啊，就是全健版啊，
露两点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啊、
但是露三点欸。
没有啊，我就是在欧美影集当中、
哦、真的、哦、
小 case，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看腻了、
啊、是这样子吗？ OK， 除了我刚讲的这个三体游戏世界，你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大场面或特效吗？
其实你写的我都还算蛮喜欢的，而且我其实
那听众又不知道我写的什么。
我现在就要讲了不要啰嗦。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对古筝行动很有印象。
哦，真的，
虽然我以前就觉得我好像有看过这个
idea，
你知
道是什么吗？柯南钢琴线。
钢琴线也是，但是我以前就有看过，我忘记名字了啦、嗯、他也是在说用钢线切船。反正他的古筝行动就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啦，
他们要取得三体人跟这个地球三体组织之间的通讯记录。
可是问题是这个通讯记录被藏在他们三体信徒的船上，是一艘船。
嗯，
如果说你派人进去屠杀的话，那他们可能会为
了那个比较屠杀，那个叫做攻坚，好不好？
哦、攻坚，
你文雅一点可以吗？
就反正要进去攻坚的话，可能里面的人为了想要保护那个资料，就把它毁掉，
第一时间就毁掉。
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要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但是神不知鬼不觉。
哦，真的是哎、欸。
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我们不是有一个主角，他发明了很天才的纳米材料吗？
对，纳米材料，而且那个纳米材料很神哦。我记得他在里面是说它的延展性很够，而且非常的坚固，又可以拉到很细，到几乎看不见。
对，他就是比头发不知道细十几二十倍那种的。
所以他们就把纳米材料拉成长线。
对，
为什么会叫古筝计划？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长线把它排成一横一横的。
对，
然后他们把它架在运河的河道上面，
巴拿马运河。
对，所以你知道船经过的话，他们就会被那个细线给切割开。
对，它切成一条一条一条。
哇，那一个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什么影集拍出来的时候更震惊。欸，
对，
就是那个船开过的时候它真的是慢慢的，然后你完全看不到线在哪里，然后他们就全部被切碎。
我觉得其实它的特效来说的话，如果看船身的崩溃，其实看起来还蛮假的。
对啊，船身是假假的、啊
就是、对，可是他在影集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地球三体组织的算是首领，他在逃跑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后面的人一直墙壁一直被切断，然后那个后面的人突然间就掉了一颗头。
对，还有就是贴在墙上的那种纸做的劳作一个一个被切开。
对对对、
哦、那个好棒哦，
好
喜欢、哦哦、
好，切得好整齐哦。
就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知道古筝行动啦，还蛮精彩的、嗯、我那边我蛮爱的，我第一次看小说就有印象。
那我觉得也讲完喜欢的理论，喜欢的场景，
嗯，
还是有一些议题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延伸讨论一下。
像是什么？
里面最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球的所有加速器都被质子所占领了嘛、嗯、
对，
所以你身为一个地球前沿的科学家，你发现你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哦。你说如果有一天我是物理学家，
对，
然后我发现我做出来的测试全部都是错误的，
对，你的实验都会被破坏
啊、
哦，你都被人家一直闹一直闹，
然后我会怎么样？是不是下班啦？就说哎、
哦，从此开始就是及时行乐就对了。
我觉得里面的物理学家面对徒劳无功的时候好极端哦。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期许自己是人类科学的前沿啊。
啊、哦，信念已经崩塌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哦，我是没有想这么多啦。
问你这种游戏人间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对啊，你们都太 serious 了吧，
你连忍者都不愿意当。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影集跟看小说，就是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哦、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我想说，有必要以死就是来表达你的绝望吗？我还好哎、欸，我平常心讲
，OK，
对吧、啊？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可能是电脑坏了吧。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应该即便知道他们阻断了我们所有本来想得到的发展的方法，我应该还是会想方设法、嗯、
对，那个外星人很不谦虚，
对，很坏、欸、
就那个外星人反正就是有一天要跟人类算是宣战，
对，
他就把我们的电子仪器上面显示各国语言，
对，而且他有一些
是你们是虫子，
对，而且根本不是显示屏的地方也会显示哦、嗯啊、在我们所有的荧幕上面，不管是手机 iPad甚至是你家微波炉的显示屏上面，他都打出了你们是虫子，
应该会先送修微波炉。
没有啊，我手机 iPad 电视萤幕也都有啊。
哦，要说、嗯、
连我的体重计的萤幕上面都有。
这好羞辱人哦。
对啊，所以我很喜欢影集里面那个大使叫什么 Clemens， 就是他就是把主角们带去看那个蝗虫入境。
对对对 对，
對，然后就跟他讲说，人类几百年以来都以为我们已经克服了虫子，甚至人人家里面都还有备有这个杀虫剂
啊，对对，捕蚊灯啊，
对，捕蚊灯，那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器具，可是虫子从来没有真的被消灭过，好激励人心哦！天哪，金牌讲师，
等于那个刑警就带他们去跟那个蒋公一样啦，看着小鱼向上游
啊，对，你看这些鱼儿逆流而上，
对，你看这些虫子生生不息，
对，我就好喜欢那边哦，我喜欢喝鸡汤啦。
而且我记得他蝗虫那一幕刚好是接在第一季的最后啦，
对啊，
算是给大家在第一季有一个希望的感觉，我自己
觉得是是是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是这个人脑大战 AI， 人性才是最终的必胜手段吗？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说，你觉得外星人这么高科技，我们这种庸俗的人可以打过他吗？
对啊，对啊，没有，我觉得我想要讲的为什么人脑大战 AI， 就是因为其实三体人他就是一个很进化、很先进、很聪明的
族群嘛，对，
一个族群嘛。可是他们经过演化呢，他们其实已经淘汰了一个很没有效率的沟通器官，叫做嘴巴
啊。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已经不是靠言语沟通了
啊。对， 对， 对， 对，
他们彼此是 mind to mind 的。
心电感应啦，
啊，心电感应
就是我现在脑海里想说、哦、上恩去死，他就会感受到说你是不是偷骂我。
对，所以这也是人类在里面要对抗三体人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因为三体人想的就是他们讲出来的，所以三体人是不会说谎的，
他们的个性比较直接。
对对对，我讲话比较直，就真的很直的那种。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要跟 AI 打起来了，这种说谎的能力也是我们必备的呢。
还好我平常就喜欢说些小谎，也算是平常就有在磨练这个技巧。
只是小谎而已嘛。因为现在 AI 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了、啊、避免在有生之年我们要人类大战 AI， 我们最好在现在开始培养我们说谎的能力
啊。我懂了，就是 AI 就是想要攻坚你的时候、嗯、然后你就跟他说哎、嗯欸，你妈妈找你。是不是机器人就会相信、
哦、有可能哎、欸，你插头没插
他就会信你为真，
哦，真的假的、
哦、是不是蛮、哦、有道理的、
哦、好像是哎、欸，我觉得好烂，但我居然被说服了。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好像蛮有可能的、欸、
哦， okay，
虽然荒谬、
okay，
但是可行。
好啦，笑死。好啦，最后还是要针对这个 Netflix 三体来一个暴力打分。
好啦，我大概已经想好了。
好，那我们一二三，7.5，
我大概会给
8.5。
我其实是扣在后面三集、欸，要不然我可以给到他9分。
这么高？你这么喜欢《金刚钻石》吗？
没有，我是纯粹以一个你如果不拿它跟原作相比较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给到这个分数。
哦、，OK。
对，但如果你有所比较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有高低差啦。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个无知的一般人，什么都没看过，看他的话其实还是会开心的。
对，因为我一开始期待值有点拉太满，然后因为我又为了要看 Netflix 三体，我还重看了小说，然后我还看了腾讯三体，所以我心中已经有满满的三体的能量，但是我最后没有获得释放。
你没有得到满足。
对我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只能给一个 7.5
啊。但是如果是像我一样不是忠诚粉的话，就会觉得还 OK。
对，就是会蛮引人入胜的啦，
因为我觉得蛮多我身旁的朋友第一次看都还算是喜欢，
就还不错啦。我也还不觉得它是一个难看的剧，
不难看啊。
但是就是要跟小说比，我还是喜欢小说一点。
我推荐大家就是先看影集再说啦。
OK 那我现在要把留言朗诵交给阿杂来进行。
我觉得今天的留言真的蛮多都是赞助的留言呢，我真的要好好的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真的非常的
感恩啦。
其中一个啊赞助我们的留言，他就说第一次小额赞助又是献给我们了。他说一人一杯真奶不要吵架。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刚为了真奶而吵架呢？他说啊，他是从巨人那一集入坑的。他说光是巨人那一集他就听了4次，会不会太多次了呢？
感恩。
对，我觉得是也不用这么多啦。
我很多集数我也是听2次以上啊，那是因为你简介已经听很多次了。
哦，听山的声音都听到有点厌烦了。
一个戏的力。
然后他说他也是亚当·山德勒的算是粉丝吗？
哦，我跟你讲，亚当·山德勒的朋友，我们都是朋友。
好，我先念完，你在那边啰嗦。好了，反正他就说他是可以挑片看的啦，不完整的三本啦。对，他说很喜欢我们分享的观点哦。
是，
还有他说我们互相叫对方去死，有够疗愈，好笑的。
去死！
哦，我相信今天你已经听到我们很多羞眉的画面了，我觉得应该是满足了你的心啦。他说总是有一种我们下一集会突然喊停的恐惧。我们只有喊停一集而已。
莫非是一个预言家？
我觉得你这人也是蛮精准的，就看到了我们随时会有停更的可能。
是。
他说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制作节目啦。然后他也说阿杂剪接很辛苦，记得要少抽一点烟，然后要多喝水哟。
哦，真的是耶。不喝水真的是一个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停止在关心我的身体了。让我来朗读一下第二则留言。修痛疼啊。在我们刚刚那个录音的时候，这个赞助才进来的。
轻轻
他说啊，请我们喝星巴克，首次赞助就给我们，又是首次赞助。
Thank you、
我们真的吸引到很多那个赞助小白。
赞助
第一次赞助就上手。
暖心。
他说这样应该可以提款出来了。没错，我们已经提了哦。他说还是有朝一日可以听到我们录《甄嬛传》。
甄嬛传，
他说可以二倍速收看嘛。
二倍速收看。
我跟各位实况报道，现在上恩的脸皱在一起。一副就是
妥为难。没有，我就看过蛮多的啊。我就说我看过前半段，但是真的太长。我想齁，我面对甄嬛传就像阿杂面对硬科幻一样吧。
我觉得还好，硬科幻我也是看得下去的。恭喜。好，那最后一个也是我们赞助的留言，他是说啊，Podcast 没更新的时候生活好无趣哦。小额赞助一下，聊表感谢跟支持创作者的努力啦。
谢谢啦，爱你。
我有发现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第一次赞助就给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得这个广播金钟奖。
你说这个我可以把它剪成我们的那个什么集锦吗？
什么？对，就是自从我们得到了很多第一次赞助的听众的赞助，我们就知道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凡响的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得奖。
上个已经在想他的得奖感言。
Thank you.
你看这个人多不要脸。
就你才觉得自己会得奖。
我没有好不好。
OK。
好啦，我觉得还是很感谢各位小额赞助的听众们。不用勉强啦，我们一直就是强调这件事情。
对啊，都是我们的动力啦，留个言也很好啊。
或是你在 IG 留言免费的留言，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对。
好啦，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觉得这边还是最后再提醒一次大家，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见面是4月30号礼拜二哦。
是，
因为我们下一集是停播的嘛，所以就下一次见面会就是4月30。至于会聊什么呢，我们就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
会喂。
我们今天就没有先预告啊。
OK,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我们下一集见啦，
拜拜。